想要观点来品观点，欢迎收看伟汉观点。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要跟大家谈国瑜三件，三把剑，哪三件？很简单，第一个立法院总务处长的改革，第二个立法院长提案国道六号通花莲以及环台高铁，第三个立法院长韩国瑜在3月15号的下午2:36没收了7个立委的质询权，所谓国瑜三件。伟汉观点常跟大家分析民调，很久没看了，对不对？今天国瑜三件配合三份民调看仔细了哈，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讲说，哎呀，韩国瑜不得了啊，韩国瑜已经咸鱼翻身啊，国瑜翻身啊，已经又这个由黑翻红了，这是事实。因为各大民调呢，韩国瑜的声势质量呢，都比很多现在目前总统级的啦、赖清德、柯文哲、侯友宜还更高嘛。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从细部去看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跟做了这个事以后的民调是高还是低？今天的伟汉观点要提醒大家，也要这个告诉大家呢，看懂这个热闹，也要看会民调到底怎么回事哈。首先，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哈，政治人物他的民调会高会低，那他自己关不关心我们不知道，但我长期跟大家讲，我观察政治哈，我会紧密的配合民调。去年的选举证明这个观察是有效的，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就不赘述了。所以这波民调，你以为就只有一个韩国瑜民调上涨吗？那是跟他选总统还有市长被罢免的时候比，每一份他都是上涨。可是光是从这三份 TVBS 台湾民意基金会跟静电视就可以 看出他有些许的端倪。先把刚刚的国瑜三件的时间序排出来，摩羯座 A 型时间控哈，真的会有关系。来，我来跟大家说，第一个，国会改革，好，装修福报总务处长更换，国瑜第一件嘛，他把总务处长给换掉了。可是你要把它倒回来看哈，他什么时候提醒总务处长要注意？2月19号，一直到他换掉他，3月12号，中间隔了20天啊。那请问这个处长你在干嘛？已经告诉你哈，不教而杀谓之虐。2月19号的新春团拜，在立法院的9楼大礼堂，韩国院长讲说：“哎，各位立法院的同仁们，请大家好上紧发条，不教而杀谓之虐。”他没有细讲什么事情，但随后呢，立法院的装修问题啦，什么30万装修5万的家具啦，什么搬个桌子1300啊，这些负面新闻一直出来。立法院的中心大楼的电梯大怒神，搞了半天，搞了半天了，好几年了哈，都没弄好。然后再加上说呢，因为记者都去拍那个电梯，那总务处呢，居然就要求记者呢，哈，不得靠近中心大楼去拍电梯，那媒体当然就反弹了嘛。3月12号，韩国瑜把总务处长给拔掉了。3月12，那3月12这一个事情呢，哈，它的前后的民调其实是 TVBS 这一份，因为 TVBS 这一份的民调呢，哈，是在3月4号到3月11号，哎，大家了解了吧？所以连砍掉总务处长这件事情都还不在 TVBS 的范围之内哦。我们都在讲民调，对不对？那你有注意时间吗？伟汉观点告诉你，时间很重要。TVBS 的民调，3月4号到3月11号的晚间6:30到10:00，他连做了几天。但是这个民调对韩国瑜来讲，就是他声势上涨的最佳证明。第一份民调从 TVBS 这个烂商开始，来，韩国瑜满意度48，不满意度27。你看我把它红色框起来，对比旁边绿色、蓝色跟 Tiffany 蓝、柯文哲、侯友宜跟赖清德，为什么比他们三个？伟汉怎么不比前面蒋万安、陈其迈跟卢秀燕？这我上次讲过了，县市首长的仇恨值低，选到总统的话仇恨值高。但是你要知道中间卡一个韩国瑜，韩国瑜的满意度48。赖清德43，侯友宜42，柯文哲31，韩国瑜满意度有没有比他们三个人高？有。韩国瑜不满意度27，赖清德不满意度都一样，我讲不满意度35，侯友宜34，柯文哲56，柯文哲的不满意度最高。所以呢，讨厌度侯友宜跟那个赖清德还有柯文哲也比韩国瑜还高。所以韩国瑜在这个突然几年之后呢，4年前的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3月21嘛，正在要被罢免啊，选完总统以后准备罢免的6月投票就真的被罢掉了，对不对？93票记得吗？所以4年前是韩国瑜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总统败选马上要被罢免，而且还被罢免了。想说这个人哪还有未来啊，政治眼前一寸皆是迷雾，这句话捡回去用、哦、真的是真理，至理名言。4年前谁能想到韩国瑜可以从由黑翻红，由低谷、啊、又上天堂，现在还成为比总统当选人民调更高的政治人物，你有想到吗？所以、哦、这个一时一地，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边直接就破梗了、哦、那你以为韩国瑜现在高啊 ,2028 就是他了吗？也不要想太快，因为政治人物高高低低，每个民调都会有这个更迭的。所以看第一份，韩国瑜比起三个总统参选人，而且还有一个是当选人，他的民调都高，这、就是3月4号到3月11。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第二件， 国道六号通花莲环岛高铁，提出的时间呢是3月13号。那一天韩国瑜确实提出了联署之后呢，柯建铭岌岌以为不可啊。我们上礼拜武汉观点也提了这个，对不对？就是院长个别提案嘛，所以这是3月13。那第二份民调是什么呢？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就是3月11到3月13，所以我讲的国瑜三件的前两件呢，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时间是有符合的。他是怎么做的？来，观众朋友，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新国会调查，满意度43.7，不到44。注意看的哈，院长韩国瑜的个人满意度52.1。再看一次，整个国会的满意度是43.7，但院长的满意度却更高。你可讲说，哎呀，那个东西不能这样讲，不是同一份民调、同一个样本就可以做比较？就在同样的这一群人当中，他们对于立法院的满意度只有43.7，可是问到立法院啊，差不多是3%的支持啦。问到院长52%。硬生生多出9%，为什么？韩国瑜比立法院更受欢迎，你就要关注了。3月11号到13号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倒车回来看，那就是国会改革更换总务处长3月12，以及国道六号环台高铁的提出的这两件事嘛，没错吧？这样解读就有趣了吧？你都不把时间带进来看，你就不懂了，你就会看人家囫囵吞枣，哎呀，差40%、50%了，然后就过去了。不是，我在看都要把时间把它加进来，因为时间会影响民众的判断。这个人你本来很喜欢的，这个礼拜还喜欢哦。好、哦，我就讲了哈、哦，上礼拜还在讲说，哎呀，大谷祥平啊，结婚了，他老婆站中间，有没有？他的那个密友，他的翻译站在他旁边，还很棒。今天就翻车啦、啊，对不对？把他的钱拿去，对不对？拿去还赌债。那他公布他老婆照片那一天，你知道他会翻车吗？他的翻译不知道，没错吧？这个例子大家懂了吧？所以现在好不代表以后好，现在低不代表以后也还会继续低啊，他会有更迭了哈、哦。那再来第三，院会委员未到。唱名三次取消职权这个事情，这是在3月15上个礼拜五的下午2:30发生的事情。好，那这三份民调当中呢，唯一有牵涉到这份民调的只有静电视，因为静电视而且它还是在3月17到18，是3月15以后的事嘛。静电视做出来的民调，请问你对立法院长韩国瑜的表现满不满意？满意度 40.1 啦，因为非常满意 8.6， 还算满意 31.5 嘛。那不满意度呢 38.7。所以纵观这三份来看 ,TVBS 满意度韩国瑜 48, 台湾民意基金会 52, 但是静电视呢是最低的一份 40.1。那当然大家会讲，我也理解，我不是乱讲的嘛。哎，我看这三个民调不港啦，所以不能这样比较，是没错。你要用静电视比静电视，你要用 TVBS 比 TVBS, 所以很简单。台湾民意基金会跟 TVBS 如果在3月15就是上个礼拜五的质询权取消的那件事情之后再做民调，就会知道韩国瑜有没有往下掉。我跟大家讲，我主观判断其实多少有受到一点影响，因为民进党是请全党之力火力全开说韩国瑜乱搞嘛，所以我才讲事缓则圆啊，棒子与胡萝卜啊，利怨得鱼啊，如水得鱼啊，好，那什么不是如鱼得水吗？你不要乱讲，为了押韵，不是什么叫如水得鱼，就是水本来就是水，公园就有个水池，基本上你根本不会去靠近水池，你也没那个习惯，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但是因为现在出现了一只什么什么什么金娃娃鱼或者怎么样特别的鱼，大家会跑去那边看那个鱼的时候你就进水了。为什么人亲近水？是因为鱼，没有鱼人不会进水，谁会靠过去？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很有名的鱼。立法院很久大家不关注这个新闻了，为什么最近都是立法院新闻？一来是因为国会三党不过半，二来就是因为韩国瑜啊，或会总务处长你看一个斩雕，你看他的还把那个立法委员唱名三次以后啊，对不对啊？洪胜汉委员啊，洪胜汉委员啊，好，下一位，对不对？就大家把这个当心拿成重要的事情在谈了。连韩国瑜自己什么中午吃个28块水煎包，他的那个讨论度跟网络的那个声量都还可以超过柯文哲跟蔡英文见面，这像话吗？在野党主席跟总统见面的新闻比韩国瑜中午吃水煎包他差3倍，就是我跟你讲了，立院有余，如水得鱼。但是我这边也要特别提出来，如果以静电视这份来看的话，3月17到18，也就是质询权取消之后，韩国瑜的民调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势不可挡，52% 啦，甚至在台湾民意基金会年轻手头组20到24岁是58%的支持，所以韩国瑜他这次回来感觉他特别的小心。我也说了，或许他比较适合当立法院的院长这种职务，而不是说每天上班打卡的县市首长啦，大家盯你几点上班啦，然后呢还要备询，议员要问市长，对不对？立法院长不用备询啊，最重要的是调和顶耐，改革要有。民众不满的东西，你要把它这个拨乱反正，然后你要调和顶耐，所以我才会公开的讲过很多次，今天在武汉观点再讲一次，以立法院现在目前的状况，敲山震虎，杀鸡儆猴， 或者是叫喜目立信都很好。可是当民进党的立委，其实不止民进党立委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还在那边写信跟我讲说，文翰哥不是啊，这洪胜汉他就是食客魔啊。你对洪胜汉委员的喜好我完全尊重，但我要提醒，当你讲洪胜汉是食客魔啊，林楚英是这个迟到大王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去讲涂全吉跟罗明才？他们两个不是当天也被唱名取消吗？这就是表示这是政党对决了。那立法院长不适合做这个事情，他应该要有办法能够让蓝绿白的委员看到他一仰望都是一声院长好，给予他尊重，他的声望才会高。如果他变成的是国民党在立法院对付民进党的一个急先锋，他就是先发的将军，那他不会强的，很快就会被民进党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了。三份民调，三件事情，国瑜三件，韩国瑜显然是棒子跟胡萝卜恩威并济。以他对于那一天取消质询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很强调的就是，这是因为对行政官员的尊重，而且也愿意想办法恢复质询权。倒是前几天在立法院长办公室大家协调的时候，国民党是全力反对的。其实在这边我也跟大家讲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啊，国民党你全力反对的事情只是取消当天那七个委员的质询权，也就是一次而已。可是伤到了却是韩国瑜，因为他会留下一个立法院长让事情无法收尾的一个记录。我都讲过了哈，今天我再讲最后一次。费鸿泰跟廖正景都曾经质询唱名三次过了以后，费鸿泰是被计时的，强行计时，你不上台嘛？邱显智先质询，后来发生了争执以后呢，那个费鸿泰不肯上台，结果呢，现场议事处就开始计时，那计时时间过了，你质询时间到了，你还是没上台，就算下一位了。费鸿泰抗议啊，后来怎么办？恢复他的质询权。廖正景有一次迟到，第八届2015年王金平当院长的时候，他迟到了，王金平也要唱名三次啊。后来怎么办？那就下一位江慧珍了。结果江慧珍要上台前的话，廖正景冲进来了，他说：“我来啊！”安林明安院长公啊，马上您各党有没有意见？各党党鞭都在，没意见，让廖正景上台。所以已经被取消的质询权再恢复，这是有潜力的。事缓则圆，韩国瑜他必须做到三党都等距，立院摆第一，才有可能让他声望继续高。刚刚看到他的民调高高低低，四年前基本上还是被罢免的人，可是他现在又由黑翻红了。好像韩国瑜的这个声望又高了，韩院长时代是来临了。上礼拜我们的文翰观点跟大家讲了，可是不代表韩院长就会是2028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候选人，而且还能选赢，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才是2024，不要去想2028，韩院长要做到立法院各党都服气，民众对立法院的改革有感，他的声望才有可能持续在高点。以上是这个礼拜的文翰观点，请大家订阅我们品观点 YouTube 频道，订阅分享开小铃铛，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